生活无国界，世界观的故事选读。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塑造了我们生活的方式。世界观的故事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也是一本获奖的好书。两位作者寇尔森与皮尔斯透过充满启发的真实故事以及他们见解深刻的分析，帮助我们厘清今日多元主义社会种种吸引人注意却似是而非的世界观，也帮助基督徒在每一个场合，不论家庭、学校、工作场所，把信仰完整地活出来。
世界观的故事选读，寇尔森、皮尔斯合著，林秋如、林秀娟翻译。
就音乐来说，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神圣对位法的美妙宝藏，帕勒斯蒂纳的宁静和谐，还有约翰·塔夫纳·塔利斯以及威廉·拜尔德天衣无缝的音乐结构，这种音乐创造了一个人站在教堂中的感觉，声音向上扬起，像是高耸进入云霄。巴洛克时期则有维瓦蒂，他是个教士，别名红色祭司，因为他有一头狂野的红色头发。巴哈是个路德会信徒，带着强烈的宗教热诚，在他大部分作品上都签署了荣耀归于神，唯独神是配得荣耀的那一位。当巴哈创作庄严的马太受难曲时，在刻画耶稣受死和死亡那一刻时，他自己被深深感动，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下脸庞。这首曲子强调了充满感情的咏叹调，作曲家将他对于耶稣受难的深刻哀伤和感谢尽情倾诉在其中。韩德尔也是路德会的信徒，五六十岁时他正面临人生危机的最大风暴，他将自己封闭了起来，在房间里创作举世闻名的弥赛亚。创作期间，据说他经历了震撼人心的属灵经验，情不自禁地痛哭了起来，稍后告诉他吓坏了的仆人，我确实认为看见了天堂在我面前敞开，并看见了伟大的神自己向我显现。在古典时期，身为天主教徒的海顿总是用祷告打通创作瓶颈，如果哪一段音乐无法顺利进展，他说，我就会试着去找出自己是否哪里犯了错，因此失去了恩典，然后我会祈求神的怜悯，一直到感受到自己被原谅为止。在浪漫时期的作曲家中，孟德尔颂是个有深刻个人信仰的路德会信徒，他的父亲是由犹太教改信基督教的信徒。孟德尔颂写了许多作品歌颂基督信仰，其中包括他在1830年创作的宗教改革交响曲，乐曲以清脆的演奏马丁路德的诗歌坚固保障作为结束。德夫扎克是个坚定的信徒，佐以活泼的斯拉夫曲调，在手稿上写着向神的深切祈祷，这些祷文以神同在作为开始，以感谢神作为结束。许多西方的文学巨著都是基督徒诗人，比如说但丁的《神曲》描绘出一副灵魂与罪与苦难以及荣耀相遇时的丰富毕书，还有英国诗人约翰·邓恩，他脍炙人口的名句，永远别问丧钟为谁而敲，他为你而敲，或是米尔顿写出伟大的史诗《失乐园》，辩护神对人的作为，还有许多我们可能一时没有立刻想到的文学家，比如说柯立芝。 一般常将他视为1960年代吸毒文化的偶像，因为他在鸦片的影响下写出了某些意象丰富的诗句。但文学课本很少提到的是，柯立芝为了摆脱毒瘾的控制，转向了耶稣基督而重获自由。西方文化中许多传统的故事和童话，要不是基督徒写的，就是反映了基督教文化的精神。比如说维根·古罗伊恩在《照顾美德之心》一书当中所呈现的理念。再举个例子，众所周知的《木偶奇遇记》在原始版本而非迪士尼版本当中的小木偶，因为克服了他说谎和任性的坏习性，而变成了真正的小男孩。这个故事表达出意味深长的基督教真理，那些因为罪而变成刚硬木心的人，借由道德的更新，可以变成柔软的肉心。同样的，许多古典文学清晰地反映出基督教的世界观，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追踪复仇和原谅的复杂主题，乔纳维斯的《海角一乐园》则是瑞士籍的牧师和家人的冒险故事，充满了对神的敬虔。罗伯·路易斯·史蒂文生的《大卫历险记》以及《金银岛》则揭露了圣经的世界观。而很少有人像托斯妥耶夫斯基那样，可以将基督教主题和生命重大道德问题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再谈视觉艺术，可以看到历史洋溢着各样用来表达基督教想象的艺术风格。许多中世纪的图画十分美丽，却具象征意义，常在平板的金色背景上画出平面的形式化的图案。从文艺复兴开始，画画变得比较写实不矫情。13世纪时，神学家阿奎那反对中古世纪的超脱尘世，强调自然界作为神之创造的重要性，主张恩典不是否定自然，而是使它更完美。阿奎那的哲学很快的就在艺术当中表达出来，比如说切马布耶和乔托，他们开始更为写实的作画，将中古世纪的僵硬圣像变成活生生的个人。宗教改革运动则带来对于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激赏，艺术家开始以凡夫俗子作为书画的对象，农夫和家庭主妇都可以入画。这时期的画家代表有雅尔伯列·雀特·杜勒、路斯达尔以及举世无双的林布兰，他们在描绘日常生活的画作中深刻结合了关于灵性的主题。抗衡宗教改革的运动产生了华丽壮观的巴洛克艺术，主要是因为对于道成肉身有了新的理解。在基督里边，神以肉体彰显了自己，这导致对于创造的更多激赏，特别是人体更视为是神的启示。比利时法兰德斯区的画家鲁本斯就描绘厚重丰满健壮的人物，传递神在物质世界彰显了自己的概念。这个世界承载了灵性荣耀的重量。较为近代的艺术家，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荷兰画家梵高，也熟悉他画作里线条浓密漩涡状的树木、星空还有向日葵。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梵高是个改革宗牧师的儿子，最初他相信自己蒙召要成为神职人员，他曾经在伦敦贫民窟以及比利时的矿区担任宣教士，一直到他开始出现精神不稳定的状况，失去了宣教差会的经济支持之后，他才开始转向画画。在一幅令人叹为观止的画作中，梵高以自己为模特，画出了从死里复活的拉萨路，这是他信仰的清楚告白。从这个粗略的历史浏览可以看到，在创作和维护文化的伟大艺术这件事上， 基督徒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然而，你很难从大多数的世俗书画中看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经常省略不提艺术家的宗教信仰，这使得世俗评论家比较容易大错特错地轻蔑基督徒，认为基督徒对于艺术一无所知。事实上，某些历史学家甚至谴责教会逼迫艺术。要回答这个控诉，必须再一次检视历史的见证。不可否认，在历史上某些特殊时刻，基督徒的确站出来反对过不同的艺术形式，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艺术本身，而是因为反对艺术被误用。比如说，教会总是谴责艺术中淫荡、下流、粗俗和不道德的内容，也反对用来夸耀和彰显社会地位的奢华艺术工程。在教会中使用图像也一再激荡出争议的火花，比如说在宗教改革时期，基督教新教的极端分子大肆破坏天主堂，敲碎许多圣人塑像，也打破了许多彩绘玻璃，结果使得某些历史学家批评宗教改革。肯尼斯·克拉克在他颇具影响力的电视影集《文明的脚印》中谴责宗教改革对艺术来说是个全然的灾难，但即使是那些破坏图像的人也必须从其中所处的历史背景中来了解他们的行为。对中古世纪的人类心灵来说，图像是被赋予了强大属灵力量的，图像受到尊崇，被信徒亲吻，而且是倾诉祷告的对象。圣徒的雕像常常谣传会流血流泪，施行神迹，甚至给予赦免，免除罪人不必受炼狱的痛苦。图像破坏者基于与他们认为的偶像大战一场，误以为要结束对圣徒的崇拜，就是打碎圣徒的雕像。不过这并不是宗教改革的精神，马丁路德可以作为真正宗教改革精神的代表。在被罗马教皇定罪之后，冒着生命危险从藏身之处出来，为了阻止烧毁图像和打碎圣徒雕像的暴动。马丁路德自己最喜爱的艺术形式是音乐，他自己创作了许多诗歌，其中包括了广受喜爱的《坚固保障》这首圣诗。加尔文同样对于某些艺术持有高度观点，因为雕塑和绘画是神的恩赐，我追求纯粹又正当的使用二者。贯穿整个历史，信徒同样在追求纯粹又正当的使用艺术，然而这个传统究竟是怎么被排挤在主流之外的呢？艺术怎么变得如此世俗化，以致在今天有时候艺术只求追逐骇人听闻的价值而已呢？
我要侧耳来倾听你的声音，我要抬头仰望你的容颜，我要寻求你对我荣耀心意，主我到你面前，我要献上我的一切，完全奉献在你脚前，竭力追求敬拜虚心，我心切切寻